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呢，什么样的话题呢？如果你有想聊的话题，想跟 Honey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题，都欢迎来告诉 Estella、Honey。那我们的联系的方式呢？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官网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可以在线的来收听，或者呢是我们的 App 也可以来搜。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来收听节目包括往期的节目，也可以在官网呢留言给 Estella Honey 来告诉我你有什么样的话题想要和大家来探讨、来分享，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来倾诉，Honey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好，那今天呢，话题是关于励志的，这个励志呢，不单是对于情感是比较宽泛的，对，因为我觉得，不是说要给大家来去，送这种一些所谓的无用的心灵的鸡汤，而是我觉得说，人其实真的在不同的阶段都需要有一些外界的刺激、影响和鼓励，对不对？所以今天呢，Estella Honey 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励志的电影，还有励志的这个电影的经典的台词。那今天刚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先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呢，就是关于巴菲特的。大家都知道世界是吧？富豪排名前三，而且呢一直都保持着这样好的成绩，是谁呢？对，巴菲特，巴菲特来说说他的这个就是关于他的故事，不长篇大论就说说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关于他的家庭，关于他的这个婚姻的。巴菲特呢，他有第一个妻子叫苏珊。那苏珊呢，跟巴菲特生活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巴菲特有两任的妻子，第二任的妻子呢是由他的第一任妻子苏珊带回来的，对，所以有那么几年时间呢，他们其实是三个人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同居的一个状况。那巴菲特表示说，那几年他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幸福过得非常的快乐。然后呢，过了几年之后这种快乐就消失了。为什么呢？这个苏珊呢就独自的搬到了去加州他说他要去追求他的这个音乐的梦想。实则呢，在那段时间他也在和别人约会。那这事儿呢，巴菲特也是知道的，但是呢，巴菲特并没有因此而不高兴他甚至还是说对外说是他觉得第一任的妻子苏珊对他的这一生的影响都非常的大，他觉得苏珊呢不单是他的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时呢，他也觉得，妻子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超过了他的父亲，因为父亲在巴菲特的眼中呢，是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的。他说，有的时候他甚至觉得苏珊的影响是超过了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对，然后呢，他说不单是家人的感觉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关于，巴菲特的这个，不管是自传呢，还是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或者故事他们俩的这个情感的故事。那我呢，今天就是简短的来说说，就是我听到的这样的关于巴菲特和他的妻子的故事是这样的。那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其实呢，我在往期的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原生家庭，就是不管你在，尤其是你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你觉得我就是嫁给这个人了，然后跟他的家庭没有任何的关系，no no no，完全是错误的。当你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去了解对方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他的父母他们是如何相处的，对，他们的这个情感生活是否的幸福。还有呢，就是我们返回来说到，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对吧？你看巴菲特说了，爸爸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才会让他之后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人生，爸爸影响很大。对，那这个呢，就是讲到了父母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以及他们以身作则，他们在行为处事的时候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第二点呢，我想要说的就是，巴菲特他这样的故事就是给我的启示是，如果你想要赚钱，就一定要下定决心。一定就是说要确定一个目标啊，不管是先是个小目标还是一个大目标，但是你内心一定要非常确定这件事情，就是你对金钱的渴望，你是否真的很渴望金钱，是否真的想成功？对，因为就是说不能说钱是成功的唯一的标准啊，但是呢，你是否有赚钱的能力，尤其是男人啊，那当然现在男女都是平等的，女性呢也是，非常独立的，也有自己赚钱的能力。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讲，就是赚钱的能力真的是体现你的整体的一个素质、一个能力的标杆之一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好，那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说，娶对一个好老婆，真的影响到你的一生，不单是你的一生，甚至是你的，父母他们的生活，以及你的下一代的人生。对，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关于，巴菲特和他的老婆啊，就第一任妻子的故事。那在我的理解，我觉得说就是，可能到最后，他老婆都就是已经是这么的一个可以退一步啊，海阔天空，主动的去帮自己的老公找下一任的妻子，甚至是，可以这样一个，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同居的状态。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他是如何做得到呢？那他的心理的状态当时是怎样的一种，过程，一种想法？那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就是可能他跟巴菲特最后就，之前或许是有爱情的，对吧？但是最后就处成亲情了，就跟亲人一样了。那他就会觉得说，他感觉可能巴菲特不爱他了，或者说他对巴菲特的感情也是完全就是已经变成亲情了。虽然说我还没有经历过婚姻啊，但是我相信真的爱情最后有可能会转换成亲情。当然了，有些人是很幸运的，非常幸福，就是说他不单是能够拥有爱情啊，在婚姻当中，这个爱情呢，就是说那个热度没有说完全的就是消退了，还是有存在的。但是同时呢，这个亲情的浓度也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个比例呢，对于每个人来说，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很难说的，对不对？这个因人而异的啊，那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分析，那巴菲特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说，应该是他的老婆，就他的这个第一任妻子，跟他呢之间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这个亲情啊，所以说他才可以做到说，我现在也感觉到你并不是很爱我了，然后呢也没有完全把这个情感能够放到我的身上，那我知道你的一个心理的诉求，你的情感的诉求，那我就主动的去帮你找第二任的妻子，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我对你太了解了，对吧？知根知底的。那与其说让你自个儿在外面就是随便找，对吧？随便的猎物，最后呢找来的这个女人呢，可能就是对她也不利，对吧？对苏珊也不利，对这个家庭也不利，对不对？那他干脆说，我主动出击啊，我帮你来找，啊，找到一个令你满意也令我满意的这个接班人，对吧？接班人，对，他的第二任的妻子啊，那不知道说现在，巴菲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相处的怎么样了？但是我其实挺佩服他的第一任妻子啊，苏珊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就是他能够特别想得开，对吧？ 能够接受说丈夫把她，可能是完全的看作是亲人了，对吧？最后就是演变成是亲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她也很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她呢，也不想放弃自己的一个梦想，所以我就觉得说，好的这个伴侣啊，好的情侣的这个爱人的关系呢，一定就是说是相互欣赏。首先第一点，是否能走到一块儿是相互吸引的，对吧？相互吸引的前提是什么？相互欣赏。那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相互的欣赏的同时，还可以就是相互的扶持，就是说我支持你，你支持我，去做彼此想做的事情，对吧？去支持对方他想做的事情，成就的梦想，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关键啊！我在多年前听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夫妻结婚是吧？这个经营婚姻呢，就像是经营一家公司一样的。我以前不能理解，对，但是后来我理解了，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不摊开来说啊，那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说这个话题。所以我刚刚说到了啊，这个巴菲特的小故事让我感受到的这三点，对吧？就是不管说你去看这些成功人士的励志的故事、成功的故事，或者说你去看电影啊，从电影当中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然后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正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就是我们不是浪费时间去，看电影，而是真的去有选择性的去选择一些电影来看，然后呢，从中你去感悟你的人生，同时呢，也真的是对你有正面的正能量的东西的吸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OK，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呢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天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呢来陪伴大家，也希望呢我们彼此来珍惜这1个小时我们空中约会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啊，时间比金钱更具价值，只是那个价值不是你一下子能够看到的，对吧？我们一天有86400秒，我有没有记错？一天86400秒，如果假设说是86400美金存到你的账户啊，每天都有啊，都存到你的账户，那你一定不会想浪费时间，对不对？可是当它是时间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容易就去浪费了。为什么？它真的流逝得太快了。那我们其实对于时间，我们是可以有主动权的，对不对？我们要去珍惜时间，去把时间花在该花的事情上，去花在你珍惜的、在乎的人身上。所以呢，再次的感谢 Estella Honey，再次的在这里感谢所有在此时此刻我们相互陪伴的嘻嘻哈哈宝贝们。喜欢我们爱情麻辣烫节目的女生朋友呢，就是嘻嘻宝贝；喜欢我们节目的男生朋友就是哈哈宝贝。我希望说，在线下有机会我们可以见面，对不对？好，那爱情麻辣烫继续的陪伴大家。那我们想想看，就是今天呢，我说了啊，话题是关于励志的，对。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励志的电影，还有呢就是励志的，电影的经典的台词。有一部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是叫《战马》。这一部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励志片。这部影片大家有看过的话，可以来告诉哈尼，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看了这个片名就知道了嘛，对吧？是讲关于一匹马的故事，斯皮尔伯格的片子啊，这个著名导演大家都知道吧？他对于战争片呢是有特殊的偏好的，那这部影片呢，它是二战题材的，对。 那可能由于他是个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犹太人啊，在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呢，这些故事真的都是因为战争而更显得弥足珍贵。那战马呢，它主要是讲述在一战前后，一个男孩呢和一匹马之间的深厚的友谊，这样一个呢打着温情牌的故事，在太平盛世却可以让你流泪啊，真的是流下热泪的。那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的时候，真的就是哭得像小孩一样的。好的，那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时间呢就要到了。那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呢，Estella 哈尼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励志。经典的励志电影和经典的励志电影当中的一些台词，和大家来分享。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看过什么样的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也值得再去看，也值得分享的电影，也请来告诉哈尼好吗？来关注我们的官网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还有呢是我们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找到了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往期的一些节目，也可以留言给。哈尼，好吧，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好，那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清清嗓子啊，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今天呢，哈尼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励志电影啊，以及一些经典的励志电影当中的台词。那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哈尼看过的一部史诗级的励志片，是由斯皮尔伯格，我们著名的大导演啊，他的一部巨作啊，是叫《战马》。那这个导演呢，他是可以说是真的就是钻进我们的观众的这个心了，你知道吗？就是从你这颗可能很坚强的心里面去掏出里面最柔软的部分，然后一次一次的来敲打啊。所以呢，而且呢，真的，我觉得斯皮尔伯格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悬念大师，他的作品呢是常常都会。在很多地方都留有悬念来引领观看者，那战马呢也是有相同的这个效果啊。那它发生在人和马之间的啊，他们的这个颠沛流离的故事，随时都可以唤起人们最柔弱的神经。好，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也是哈尼看过的一部励志电影。我们来具体说说看啊，就是它的。这个故事，那戏中呢，真正的主角是一只叫一匹啊叫乔伊的马，出生在一个英国的村落，自小呢就被一个善良天真的15岁的农夫之子艾比饲养调教。乔伊生来呢就是一匹赛马， 他有着强健的肌肉啊，对奔跑有着独到的天赋。对于农夫之家呢，他们需要的是一匹会犁地的马啊。出生时在农夫之家，那在面对农夫的枪口之下呢，艾比是救下了乔伊，但是真正救下他自己的是乔伊收起了作为赛马的骄傲，套上了犁车。如果没有运气的眷顾呢，即使本源是如此又如何呢，对不对？所以命运不是没有机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选择的问题。那乔伊呢，是一匹马，他是知道对于命运他不应该画地为牢，即使要他低下头，那至少这是对命运的一种积极的应对，对不对？那在后来呢，作为德军的俘虏马呢，正因为他懂得低头，戴上套马具，救下自己和同伴的生命。乔伊是被迫和感情深厚少年呢艾比分离了，就是他的小主人，那成为一个英国骑兵的坐骑，开始了作为一名战马的征途。那本身呢，矫健的这个马腿呢，是使他逃离危险天赐的礼物，但是在战争当中呢，活命的天资反而是成为送命的借口，或者说在逃避命运的时候，往往就是与命运遭遇的时候。乔伊最后呢，在两军交火的地方是发疯般的这个奔跑啊，直接就冲向了铁丝处。他对命运的无奈而做出的最后愤怒的抗争，即使是一匹马，都有他对意志的这种自由意志的这个追求。其实就像乔伊一样的人也是有同样有的时候有抵不过命运的掌控，对不对？那在乔伊非凡的旅程当中，他也改变了遇见他的人们。死在战场的这个英国骑兵呢，被射杀的还有被射杀的德国逃兵兄弟，那对相依为命的法国的祖孙，甚至是少年艾比，就是他的小主人，他们的命运都由一只马而联系在了一起，而造成了蝴蝶效应，使人不免在发问：假使他们生命中没有乔伊这匹马，他们还会有现在的结果吗？遇见乔伊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骑兵选择了为荣誉而战，即使他早已遇见了结局。哥哥为了保护弟弟而做了逃兵，愿意牺牲一切去爱护孙女的爷爷，还有为了乔伊自愿上战场的少年。因为乔伊，他们得到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去体会，去观察，去理解，去发现生活的整体意义，直至到被命运召唤，走上特定的道路。好的，那我首先是和大家分享了斯皮尔伯格大导演的这部影片，就是关于我们一匹战马啊，叫乔伊的，和他的这个马生当中和他有联系的这些人，他们共同的这个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那不知道大家听了有没有启示呢，或者说你也看过这部电影，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后感，有什么样的感受，也非常欢迎在我们的官网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告诉哈尼来分享啊，那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要继续的分享的是关于我们整个就是全球的吧，我们全球的范围来看一看啊，有哪些励志的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其实励志的电影真的非常的多，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绝对是讲不完的，对吧？因为励志的电影也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类型，对吧？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阶段，是不是就是社会时代的阶段都会有励志的故事，然后呢被这个来改编成电影，以电影的这种形式啊来呈现。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来提醒哦，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不单是要说感情爱情，我们还要说亲情友情以及我们对人生的感悟。我觉得就是很珍惜，非常珍惜 这一个小时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在空中约会，相互的一个陪伴。好，那我们现在全球范围的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励志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肖申克的救赎》，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也是非常经典的。这部影片呢，我是看过的，它是在1994年上映的啊，美国的一部影片，值得一看再看，一年看个五六遍不过分。这部电影呢是非常经典的励志电影，也是很受欢迎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第二部就是阿甘正传，阿甘正传呢是1994年同年上映啊，讲述先天智障的小镇男孩啊弗瑞斯特甘啊，他自强不息，最终呢傻人有傻福，得到上天眷顾，在多个领域创造奇迹的励志故事，在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13项提名，最终是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剪辑等在内的6项大奖。人生就像是一颗巧克力，对吧？那个经典台词大家都记得吧？还有呢，第三部就是海上钢琴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哈尼也看过了。海上钢琴师呢，它是1998年意大利上映的，是治愈心灵的一部电影，也是令人很感伤的一部电影。大家可以看一看哈，看看对你有没有触动。还有一部也是非常经典的老片《美丽人生》啊，1997年意大利上映的，它的叙事非常的成功啊，它没有是按传统的这种方法来处理，而是用寓言的方式来写实，用悲剧情境营造喜剧效果。影片前半部分为后半部分呢是做了充分的铺垫，如孩子爱玩坦克啊，就有了父亲利用他对坦克的期盼来编织谎言；孩子不爱洗澡，后来恰恰在这一点救了他的命，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还有《放牛班的春天》，这部大家知道吧？在2004年上映的，在法国上映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励志影片。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部影片的片名呢，大家也不会觉得陌生吧？如果你是很爱看电影的人，跟哈尼一样的，这部电影的片名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对，1994年美国、法国、哥伦比亚这个合资拍的一部，充满着艺术气息啊，甚至是杀人的现场也像艺术品一样的独特和唯美的影片。导演呢在片中是更多表达了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丑恶事物的批判，那除此之外呢还讲述了陌生人之间的友情和为爱献身的这个精神啊。接下来这部你们肯定也不陌生，美国的2006年上映的《当幸福来敲门》。这部影片呢，看到开头其实你就可以知道结局了，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最感人的不是赢得了职位，而是在他在厕所里边捂住了自己儿子的耳朵。那哈尼还真的是去过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就是在旧金山的那一座教堂啊，可以说真的不是刻意去的，就是这么机缘的巧合，我走进了那一座教堂，所以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而且当时呢也的确是正好是这个教会呢在发放一些食物给一些就是弱者，一些流浪的人。对，那我也进去参观了一下，印象非常的深刻的就是里边那个味道特别的不好闻，因为有很多的流浪汉啊，然后呢也是应该是很久没洗澡了，可能没有那个条件洗澡，然后身上的味儿特别的重，然后大家就在排队在那领食物。那当然我只是在旁边拍啊，我没有去领，我是在那看着。对，就是拍了一些小的片段吧。对，但我其实还一直都还没有对外发啊，那有机会的话 发一发，然后呢，我也来说一说到了这部这么经典的影片的拍摄地这样的一个教堂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嗯，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部是来自印度的啊，也是很有名，在当年也是很轰动的一部影片，叫做三傻大闹宝莱坞啊，2009年在印度上映。它呢是有着电影印度电影一贯的热歌热舞，但这次呢，它除了这个热歌热舞以外啊，还有这种很荒诞但是不乏幽默的这样的一部喜剧。那电影呢，在不经意的嬉闹间就暗喻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这样的社会与制度的弊病，一个励志，同时呢又饱含着很多生活哲理，又很难得的一部这样的印度电影喜剧。这场所谓的大闹宝莱坞呢，真的是就在大家大笑一场的同时，给人以激励啊。三傻的故事，对吧？其实就是你要用非常坚韧的、乐观的这样的一个处事的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好，《美丽心灵》大家看过吗？2001年在美国上映的这部影片是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并几乎是饱览了2002年的电影界的全球最高奖项。我的追求带我穿越了物理，形而上学，幻觉又带了回来。顶尖科学家的世界已经是足够神奇了，何况他还有着伟大的爱情。所以，这部电影不仅是那时的精彩的传记，更是对爱情的崇高礼赞。爱是无限，爱是信仰，爱是一切逻辑和缘由。这部老片大家也不能错过，美国1998年上映的，看过吧？《心灵捕手》这部我也看过了。那电影的台词，你看他是这么写：我每天到你家接你，我们出去喝酒笑闹，真的很棒。但是呢，这是我一天中最棒的时刻，虽然只有10秒，从停车到你家门口，其实励志电影呢，并不只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做一个励志的人，或者是很出色的一个人。它阐述的其实是让人们能够从电影当中去看到生活的一种态度的折射，可以呢让人们从内心去反思自己，从而呢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来分享，也是我今天刚刚看到的一部不能说一部吧，应该说是一个故事啊，是关于德国的一个年轻人。他现在应该不年轻了吧，是不是有40-50岁了？他呢跟中国真的有很深很深的渊源啊。那个时候呢，年轻的时候他来，如果没有记错，是到中国的东南大学留学，对。然后呢，他因为到了中国留学，然后对中国的教育呢有很多的了解了。然后他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了中国支教。他去了乡村，那当然可能不止一个乡村啊。然后呢，没有人给他发工资，他呢自己去租了一个就是农民不需要的房子啊，空的房子，然后呢建了学校，去教当地的小孩儿普通话。对，我看了这个故事我就觉得挺可笑的。我不知道他这个说这个是否是严谨的啊，就是说一个外国人，德国人，然后来中国了，然后他去支教，没有任何薪水，然后他教英文，我觉得可以理解，然后他教中国话，真的就是我说的可笑，不是说德国人去外国人去教中国人， 说中国话可笑，而是我觉得可笑的是，就是这个时代，对吧？大家能明白我意思吧？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就是这种教育部门没有去真正的做到所谓的，是吧？什么9年义务教育，对不对？还有这么多的孩子，因为他们生存的，他们所在的这个地域的环境，他们没有机会去读书，反而要让一个，甚至可能不止一个，其实在大家有没有听过，不单是德国的这个老师，有很多，至少近我觉得100年吧，有非常多的类似于德国老师的故事，有很多的外国人就是留下来支教，来留在中国去帮助中国人，中国的孩子读书，去看到更精彩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励志的，就是说它会让你去反思，就是说真的金钱，你获得金钱就是说不是唯一的一种能够让你体现人生价值的事情，你要过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呢？才是有价值的呢？我觉得不单是说你赚了多少钱而能够体现，对吧？你只有说真正的去帮助到了别人，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有分享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他本人说的啊，就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就大家去查一下应该能够查得到。德国的一位老师到中国的乡村支教，对，而且还发生很搞笑的事情，就是说他当时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工作签证还被罚了3000块钱，但是他后来回了德国之后呢，又居然又回到了中国继续他的支教的人生，然后呢所有的费用都是他来自德国的以及来自他德国的家里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那些孩子就是他在这些孩子的心中，就是他们都叫他爸爸了，对，就真的就是神一般的存在。然后很多的留守儿童能够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因为这样的一个外国爸爸的出现，他们的人生有那么一个阶段去过得不一样的人生，然后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影响。好的，半点广告到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那今天爱情麻辣烫的话题呢，汉妮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经典的励志电影和经典的励志电影的一些台词。那期间呢也有和大家来分享哈尼所知道的一些励志的人的故事啊，真实的世界当中励志人的人生，他们的活着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是在哪里。那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励志电影分享给哈尼，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宝贝们呢，也欢迎你跟哈尼来说，好吧？留言在我们的官网啊，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搜到了。好，那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聊咯。
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时间紧迫，这是您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的最后倒数。我的意思是，这是未来10年内的最后机会。您可能已经听说过人口普查如何帮助我们满足社区需求，用于学校、道路和医疗设施的公共资金，以及您在政府中的代表都依赖于人口普查。如果您还没有填写人口普查，请立即进行，简单快捷，在线，通过电话或邮件。各位，不要只是坐在那儿听广播，边听广播边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吧。塑造您的未来，从这里开始， 现在开始。
聚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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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着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爱吃鱼，爱做鱼，但是不属猫，说的就是我了。好，那今天是星期天呢，那这个周末马上就要过完了，对不对？还有几个小时，很开心在这最后几个小时当中有这么一段时间啊，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由我来陪伴大家。其实呢，我说了一直在强调，这是一种相互的陪伴，非常的开心啊，有缘我们在空中相识，在空中约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约会，缘妙不可言。好，爱情麻辣烫陪伴大家，我是 Estella Honey。 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励志电影，励志电影的一些经典的台词。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电影是我没有看过的，那我刚才讲的那几部电影我都是看过了，那这一部是没有看过，打算去看一下。2013年上映，在豆瓣评分也蛮高的，德国的一部剧情片《最后一次赛跑》，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如果你想看的话，《最后一次赛跑》。生活就像是马拉松啊，刚迈第一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你相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可接下来当你感到疲惫疼痛，你的力量会随着步伐一点点的减弱，你感觉自己不能再继续了，但你必须要继续跑，一直跑，直到我完全的精疲力尽，而胜利就在终点，确信不疑。这部电影呢，它实则你看起来，它看起来是好像是一部体育的励志片，但是实则它更注重是描写老人的权益。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大多是无依无靠的，可当老人虚弱到无力反抗年轻人的时候，命运也只能被安排。可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男主角，他呢就是和自己的老伴儿啊，因为家里人孩子没有精力去照顾他们，所以他和他的老伴儿呢就到养老院来生活了。但是呢，内心依然是有梦想的，他们也拒绝说继续过那种老年般的那种单调的生活，内心呢依然追求着这个年轻时尚，追求着生活的乐趣，和年轻人一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常跟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活的就是心态，你以什么样的心态活着，你就会收获什么样的人生。所以这个男主角保罗和他的妻子啊，就是在备战这个柏林马拉松的时候呢，就又找回了当年互相鼓励和陪伴的感觉，又甜蜜的恩爱了起来，又找回了年轻时那种依偎相恋的爱情，对吧？特别棒。好，那还要分享的是一些韩国的啊，韩国的一些励志的电影吧。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喜欢看韩国片，我还蛮喜欢看韩国那种就是悬疑侦探片，类似这样的就是犯罪的破案的片子。好，那我们今天来分享几部 韩国拍的啊，励志的电影，我也看过一些，但有一些是没有看过的，大家可以听一下，如果有兴趣可以把片名记一下。韩国的青春励志电影，第一部呢是电片名叫《我们没有明天》。这一部电影呢是根据韩国1963年出版的畅销小说《那片悲伤的天空》改编而成的。生活困窘的少年却捧着一颗不甘人后的高尚的心的奋斗故事，被奉为是韩国有史以来儿童文学作品的圣经，之前呢曾三度搬上大荧幕，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这部我应该是看过吧，《丑女大翻身》这一部影片啊，是讲一个丑女，她呢一直是躲在幕后的啊，不过呢她是拥有天籁般的这个好嗓子。这个故事我觉得应该很多国人都有看过吧，如果没有看过你们可以看一下，是非常励志的。永远不要失去梦想，上天有对你最好的安排。好，还有一部也是跟音乐有关，我的帕瓦罗蒂。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位一度备受瞩目的声乐家，现在却成为了一个小乡村的音乐教师。他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啊。青春要有梦想，即使是遥远，但也不要放弃。什么叫梦想？梦想就是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这就是梦想。你不想放弃幸福，对不对？所以不要放弃梦想。好，还有一部电影呢，也是跟这个马拉松有关，片名就叫《马拉松》。这部片子以自闭症患者为主人公啊，讲述了一个自我实现和沟通的故事。故事内容非常简单啊，由导演的匠心独运，这部影片拍起来真的是很感人啊，真是大号的催泪弹。电影中的景物画面的处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从手指间掠过的草叶传递到手掌上的心跳，从眼角拂过的清风，敲打着额头的雨滴，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如此的美丽和伟大，让人深深的为之动容。好，最后一部要推荐的是这部励志片，叫《向日葵》啊，韩国的黑帮色彩的电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真的黑帮这个题材成为韩国电影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题材了。虽然说这部片子是以黑帮呢作为故事背景，但是却拍出了不一样的味道。美丽的向日葵最终还是在风中要被打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吧，跟暴力美学相关的。好，那接下来还剩一些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励志的电影当中的经典的台词。那这个就不分国度的啊，不单是美国的，也有其他国家的。来看看这部影片的，这可以推荐一下，我没有看过，大家可以看一下，叫《风雨哈佛路》，是一部非常催人警醒的一部电影，是通过一位生长在纽约的女孩丽丝啊，经历了人生的艰辛与辛酸，凭借努力最终走进了最高学府的经历，表达了一个贫穷苦难的女孩，她呢用执着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改变了自己，改变人生的主题。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也没看过。还有一部叫《奔腾的年代》，这是发生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真实的故事。查尔斯·霍德华呢，以前是个自行车修理工，因将汽车引进美国西部而大发横财，在驯马师汤姆·史密斯的这个推荐下，霍华德呢买了一匹个头矮小、名为海饼干的小马，并与一心想成为职业骑士的这个瑞德呢，将海饼干变成全国最强的赛马。海饼干和他的三人小组开始了传奇之旅，也是跟马有关的啊。他 们以坚韧、热情和毅力创造出了一个奇迹。铁拳男人，这部影片讲的是大萧条时期啊，那个时代的，也是一部励志影片。话题是跟拳击有关的。他的这个导演是奥斯卡导演啊，演员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影片呢两个半小时啊，片长那么长啊，也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讲述的是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一个男人为了生计参加拳击比赛获得奖金，最终获得了拳王称号的故事。还有一部影片叫《听见听见天堂》，是根据意大利闻名的盲眼电影音效师大师啊，米可曼卡西的经历改编而成，真实的题材，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不过多的剧透了。还有一部也是体育励志片，真人真事改编的，叫《卡特教练》，对体育运动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荒岛余生大家看过吗？这部片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讲的一个联邦快递公司的员工在南太平洋上空的这个遇难啊，坠机流浪到荒岛的故事。他和那个鲁滨逊漂流记呢是比较类似的。该片的标语是在世界的尽头，他开始了他的旅程。这部影片我也看过了啊，他也被翻译成另外一个名字叫劫后余生。还有一部影片叫《永不妥协》，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来改编的影片，描述了一个没有法律背景的单身母亲历经艰辛，以永不妥协的勇气和毅力打赢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民事赔偿案。主演大家非常熟悉了，朱丽叶·罗伯茨，她在这部影片当中的精彩表现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也是非常励志的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勇敢的心》、《辛德勒名单》、《死亡诗社》啊，还有《黑暗中的舞者》、《百万宝贝》、《荒野生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都是经典的励志电影，中国的也有，中国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中国的关于残疾人的励志电影《海洋天堂》，还有呢关于父亲话题的励志电影叫《向日葵》，也是叫向日葵。还有一部呢叫《录取通知》啊，大家也可以去找找，青春励志电影。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尼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经典的励志电影，还有呢经典电影的励志电影的台词，美国的、韩国的，还有中国的啊，都和大家分享了，包括德国的，对吧？最后一次赛跑，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当你在跟就是异性聊天，或者说你就跟同性聊天，就是跟朋友的这样的一种相处的关系，或者说你想要去对这个人有感觉、有兴趣、蛮喜欢的，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去比较深度的聊一些话题，比如说他对一些，比如说当下的热门的，不管是新闻事件啊，跟经济有关的啊，或者说一些大事吧，国际化的一些大事，他对于这些事情的他的一些观点分享一下。还有呢就是关于如何看待人的生死， 或者你去讲一些你有兴趣的关于人生励志的一些故事，然后呢你看看他是怎么样想的。我觉得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对这个人的三观有一定的了解了。这个是我的一个经验之谈。大家你们在就是说想了解一个人三观是否与自己趋同的时候，你们是和就是其他人聊什么样话题，可以告诉哈尼啊。好，爱情麻辣烫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那接下来分享呢关于经典的励志电影的台词。其实我觉得励志电影太多了，包括经典的励志电影的台词也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天只是说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在线下来探讨。比如说这一句，《哈利波特与密室》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蝙蝠侠开战时刻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句，你真正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所作所为。对，就是你很难去在短时间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但是你的言行举止就能够给别人答案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好，堕落天使这部影片中有这样一句，当你年轻时以为什么都有答案，可是老了的时候你可能又觉得其实人生并没有所谓的答案。可可西里这部影片里有一句台词是，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脸和手都很脏，可是心灵却很干净。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啊？就是去西藏去那个词要怎么讲，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朝拜，对，朝圣啊，朝拜，就一路这么朝拜过去，趴在地上匍匐前行，然后站起来，再继续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再站起来，不断的反复来表达他们的对于心中的信仰的那种虔诚啊，很感动人啊，很励志。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部《东邪西毒》，它有一句经典台词叫，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我觉得这一句不完全正确吧。真正了解你的人我觉得应该是自己。所以说就是一个人要懂得去反思嘛，懂得去自省，去懂得照镜子去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说的照镜子就是反思啊，不是真的让你照镜子看我自己长什么样。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励志电影的经典的台词。英雄本色当中有一句，有信心不一定成功，没有信心一定不会成功。武林外传大家看过没有？生活中有很多的不如意，如果一不开心就寄希望于如果当初，那你永远都不会开心。幻境再美终是梦，珍惜眼前始为真啊。因为这个讲的是古时候的故事嘛，所以说讲他那词儿你知道吧，就很古语，你就听起来特别的拗口。阿甘正传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励志影片啊，很经典，当中有一句台词是，妈妈常说要往前走得先忘掉过去。对，我其实觉得真的很多人他很难往前继续前行，是因为被过去所牵绊，不管是过去的过得好与坏吧，一些正面的或者说一些负面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他前行的绊脚石。大家认为呢？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玻璃之城，大家看过吗？这句很浪漫啊。以后你想要 跟你的另一半，你喜欢的人表达浪漫，表达你的爱意的时候可以用得到。我手上的爱情线、生命线和事业线都是你的名字拼成的。是不是很浪漫？好吧，当幸福来敲门，他有句经典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想告诉你，你也成不了大器。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要去努力实现。这段时间很流行在讲一个话题，就是职场中的 PUA 啊。我觉得真的是会有，就是你在学校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很重要，对不对？那你在职场上，在工作公司你遇到什么样的领导，什么样的前辈，真的也是非常的关键。真的，你当别人说你不行，在否定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时的沮丧，但请你沮丧之后一定要振作起来，去想想说他说的一定是对的吗？所以人千万不要轻易的否定自己。好，节目的最后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哈佛的一个教授给他的学生上了一节很有意思的课程，他说我这边有$20，大家想要吗？我想送给大家，大家都举手。那他就把这个$20给他揉成一团，问大家想要吗？大家继续举手。最后他把这一揉成一团的$20踩在脚底下，蹂躏他，碾压他，然后大家还继续的是想要这个$20。所以他告诉大家，为什么大家在我把$20踩到地上你们还想要？因为他虽然脏了，虽然被揉成纸团，但他依然有他的价值，他是$20。所以不论你遭受怎样外界的打击，你在人生当中可能有灰暗的时刻，但是记得一定不要放弃自己，因为你有你的存在的价值。好的，节目最后要说晚安了。希望今天听了节目能够是又一次给大家的心灵一次舒服的按摩。好，那最后还有 good night kiss，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和哈尼陪伴你。 Good night kiss， 把脸凑过来。 Good night， 晚安咯，好梦。